Ted Hildebrandt 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五讲。Copyright 2020，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Ted Hildebrandt 博士，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Ted Hildebrandt 博士在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程第五讲中的发言。今天的讲座将讨论创世纪第一章一比一和一比二节，然后讨论创世纪的日子。
啊，
测验预览00-229。下周有几件事要讲，你们下周要写哪本书？出埃及记。你认为你必须阅读整本出埃及记吗？学生，是的。看，有能量，他会全力以赴。事实上，我今年减少了。当你读出埃及记时，只有选定的章节。这是前20章，摩西和埃及，你必须读一下。但是，一旦你到达会幕所在的地方，我就会削减一些有关会幕的阅读内容，因为说实话，他已经浏览了2次。然后是关于会幕如何建造的所有这些细节。我们将只阅读其中的某些章节。查看教学大纲，他会指定哪些章节。然后了解这些章节的故事，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将会有一篇关于该死的新郎的文章。快速地说几次该死的新郎。当你读到文本中的内容时，你会对此产生疑问。所以有一篇关于这个的文章，我想还有一些记忆诗句，所以这将是正常的任务。了解故事，出埃及记没有圣经故事，没有圣经机器人，我还没有开发出来。我想今年我可能会尝试为出埃及记开发它，然后就是你的转录。您的编辑的抄录应该今天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给我，然后我们就完成了。所以基本上关注出埃及记。另一件事是课程材料的费用，你们中有些人还没有交钱。我认为明天是最后一天，然后价格就会上涨。请在今天将付款交给我，否则我将在明天早上9点到2点在办公室。确保你把它拿到那里，因为明天之后它是双倍的。我不想追你们，所以要处理好你们的债务。B. 回顾、启示、经典化、传播、翻译 2:30至4:52。让我们开始吧。今天我们有很多材料要讨论。我们将从创世纪一比一开始，并在今天实际开始处理该文本。到目前为止，在这堂课上，我们一直在谈论100%的末世，上帝对先知说话。我们讨论了丰盛，将这些书籍收集成上帝的圣言。然后我们谈到了传播及抄写。那里出现了一些问题。翻译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灵感、经典、传播、翻译。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一比一。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然后我们要注意第二节的内容，以及创世纪一比一与创世纪一比二的联系。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圣经同意有一个开始吗？是的。有些文化让地球一遍又一遍地经历这些循环。圣经没有这样做。圣经中有开始也有结束吗？是的。所以这意味着事情正在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有开始就有结束，这意味着有方向、目的、意义等等。这并不像电影《土拨鼠之日》那样一遍又一遍的循环。所以起初神创造了天地。现在下一节是什么？这就是棘手的部分出现的地方。地球是无形的、空虚的。这节经文与起初神创造天地有什么关系？这和大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有什么关系？那么，创世纪一比一和一比二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对此基本上有三种立场。我们将通过这三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两节经文的关系，并看看它如何影响事物。看待这个问题的三种不同方式是什么？哪种观点认为地球已有数十亿年的历史？地球的年龄是数十亿年还是只有几万年？关于地球的年龄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因此，这些经文之间的联系将允许一些人说出不同的选择。C. 创世纪1比1和1比2差距理论 4:53至6:50。现在，第一种观点被称为差距理论。这就是差距理论，它的持有者有谁听说过来自费城的斯科菲尔德参考圣经吗？有人来自费城吗？斯科菲尔德参考圣经，费城圣经学院， 现在称为费城圣经大学或者其他什么有这种观点。差距理论是这样表述的，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所以最初是砰砰的一声。上帝创造了东西。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然后大地变得黑暗、虚空、无形、空虚。当神最初创造事物时，他使它们变得美好吗？本来有光，但随后就变成黑暗、无形、空虚。差距理论表明，这是撒旦堕落到地球的时候。撒旦是一位光明天使，在创世纪1:2中被抛到地上。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黑暗时期，也是撒旦创造恐龙的时候。这就是恐龙的用武之地。撒旦是恐龙、地球上的混乱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的创造者。所以一开始上帝创造了天地，然后撒旦就被扔到地上了。然后撒旦在地上做他的事。当撒旦做了他的事之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你就有了创造的七天。但创造的七日究竟是什么呢？娱乐。按照这种观点，上帝创造的七日正在改革和重新创造撒旦所搞砸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差距理论。你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差距理论吗？因为神在这里创造了创世纪1:1，有一个间隙，撒旦进来了，混乱进来了，无形而空虚，创世纪1:2，然后神在这里再次开始了创世纪。1:3和要有光。这是第二节，有一个间隙。D. 差距理论分析 ,6:51 至 11:57。现在有支持差距理论的理由了，让我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一些原因，差距理论的优点和缺点。希伯来语单词 hao 是动词成为或成为。希伯来语 hao 的意思是或成为。它可以表示任何一个，所以这些人说 hao 的意思是成为。于是大地变得无形而空虚。上帝最初使它美好，然后地球变得黑暗、无形且空虚。天黑了。上帝最初让它变得光亮。他做到了，他就成了。所以成为这个词是说撒旦降临并掰去了神最初所造的。这就澄清了，你有没有想过撒旦什么时候变坏的？顺便问一下，撒旦在创世纪3中是否与蛇一起出现过？那么他在3就已经踏入地球了。他什么时候真正变坏的呢？因此通过间隙理论，这给了撒旦一个位置。他们说当撒旦被扔到地上时，大地变得无形且空虚，创世纪1:2。他是这个时期被投到地球上的光明天使。人们用来支持这一点的几段经文是以赛亚书第14和以西结书第28。他们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撒旦的事业。以赛亚书14的内容值得怀疑，以西结书28可能有更好的解释。但为了澄清撒旦最初的工作，瓦沃胡。这不是豆腐，这是豆腐 VAVO 户，这意味着无形和空虚。基本上是无形的，我认为詹姆斯国王的版本说的是无效或者其他什么。它是无形且空虚的。大地变得无形而空虚，突户瓦沃胡。只有差距理论的人跳到耶利米书4:23，他们说黑有一个说法是 VAVO 户，无形且空虚，它在耶利米书中被用来作为对罪的审判。因此它与撒旦以及对他的罪的审判联系在一起。它为那些必须有地方去的可怜的恐龙提供了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把他们放进去。撒旦做他的事，他制造恐龙。撒旦经常重复神的作为吗？所以现在上帝要创造一些东西，所以撒旦试图搞乱创造东西。他们很大，有牙齿，会吃人。事实上没有人，所以就是这样。现在这里有一些关于差距理论的负面内容。耶利米书4:23至4:26确实提到了 to who VAVO who 无形且空虚，但在耶利米书中这是对罪的审判。但创世纪1有没有提到罪呢？创世纪2有没有提到罪？罪进来了，在创世纪章里是什么？三，与蛇。那么这些人在差距理论中做了什么？他们是否将罪重新解读到这种背景下？1和2中是否有罪？不。所以这是他们重新考虑这一点的预测。问题是他似乎断章取义，因为在创世纪1中没有提到罪。他似乎把一些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拖到了上下文中。 创世纪第一章或第二章的重点是撒旦吗？撒旦真的是重点吗？有没有提到撒旦？不。即使他确实以蛇的形式出现，他真的被称为撒旦或蛇说话吗？蛇。我们从启示录中了解到这条古蛇龙告诉我们这条蛇就是撒旦。但你必须面对这一点。所以撒旦不是重点。他们把撒旦放进创世纪一章二节。这又显得断章取义。没有任何背景。成为黑暗这个词应该像所有现代翻译一样读作曾经。地球是无形的，空虚的。地球并没有变得无形和空虚，地球本来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现在这有意义吗？差距理论允许地球古老吗？按照差距论，撒旦有没有可能在这里混了几十亿年？是的。所以这是可能的。差距理论允许存在古老的地球。差距理论真的为恐龙提供了一席之地吗？是的，它确实。所以这个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或1960年代出现的，是由斯科菲尔德圣经提出的。我父亲持有这个理论。E。创世纪1比1和1比2从距理论 11.58 分至 13.59 分。现在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创世纪1比1和创世纪1比2之间的关系。看看你们的一些译本是如何翻译创世纪的。我认为旧的 RSV 是这样翻译的，创世纪1比1。在你看来，创世纪1比1是如何开始的？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对吧？以下是一些人 RSV 对第一节经文的翻译，当上帝开始创造时，大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会改变意义吗？当上帝开始创造时，地球是空虚混沌的。那有什么不同吗？这节经文假设了什么？地球已经存在，上帝降临只是为了塑造和形成天地。顺便问一下，这与您通常阅读的方式有所不同吗？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这种视图称为从属子句视图。他说的是第一节经文依赖于第二节经文。当上帝开始创造时，地球是空虚混沌的。当他开始创造时，地球已经在那里了。圣经是这么说的吗？地球只是在那里，是上帝塑造的。所以这就是这样的观点，当上帝开始创造地球时，地球是无形的。上帝说要有光，那么这就假设在上帝面前是什么？地球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天地是永恒的，上帝也是如此。神只是塑造天地。这是该从属条款观点所持有的观点。F. 从据观点分析 ,14 点至 14点44分。所以老实说，我对这个观点有疑问。这如何改变文本的含义？它的作用是说三件事是永恒的，而不仅仅是上帝。天地并不是神创造的，天地也不是神说出来就产生的。他们已经在那里了。神只是塑造和塑造他们。所以这个观点是很不同的。这种观点有什么问题？我想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内容。他说有三样东西是永恒的，物质、能量和上帝。上帝只是用物质和能量来工作。物质和能量已经存在，上帝只是塑造了他们。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不认为圣经是这么说的。但这就是 RSV 所说的。G. 创世纪1比1和1比2独立条款观点 ,14 点45分至 20点25分。现在这是独立条款视图。我们有间隙理论，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有一个间隙，撒旦参与其中。从属子句观点说，地球已经存在，上帝只是塑造了它。它是无形的，空虚的，神只是创造并充满了它。独立条款视图是这样的。有一个初步的创造。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砰砰，上帝创造了天地。它有点像摘要标题，是一个摘要独立子句，总结了最初的创作行为。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该独立条款本身成立。第二节是否定性状语从句。他说神创造天地时最初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无形的，空虚的。当神最初创造它时，它是否使它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现在当上帝创造地球时，他是让地球变得完美，还是突然间砰的一声一切就都在那里了？ 所有的动物都在那里。难道它只是突然一声巨响，一切就都在那里了？它是否花了时间来形成和填补它？所以它最初做出来的时候是无形的，是空的。然后在创造的七天内，它将形成它，它将塑造它，它将填充它。所以这是一个负面的事情，注意，这是一个负面的事情。他最初创造天地，天地是无形的，是空的。他如何应对无形和空虚？他塑造它并填充它。然后主句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纪1:3。那么你就有了主要条款。这就是他的流程。你说希尔德布兰特，你持有这个观点，为什么你对其他观点持有这个观点？那么作家会以某种风格写作吗？你有一定的文学风格吗？如果我读了你写的大概10页或20页的文件，然后你递给我另一份，我能看出它是你写的还是不是你写的吗？是的，我想我可以告诉很多人。有些人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很多人。人们以某种风格写作。摩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大地是无形的，空虚的，然后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是一个独立子句。一个否定性状语从句，然后是主句。这就是它的结构。独立子句观，摩西怎么写？现在我怎么知道摩西是怎么写的呢？我不知道，但我有一本声称是摩西写的创世纪，所以我看下一章。你猜我在下一章发现了什么？从第4节开始，在第2章中，你会看到这是创造天地时的记载。这有点像总结性的陈述，这是天地被创造时的记录。那么下一节说什么呢？经上说，当耶和华创造天地时，田间还没有灌木，地上还没有出现，田间也没有植物，上帝也没有降雨。那些消极的事都是神还没有做的吗？没有灌木，没有植物，也没有雨水。所以你得到了这个否定性的条件条款，说没有植物，没有灌木，也没有雨。他告诉你所有这些不存在的负面事物。然后你就进入了主要条款。主要条款是在第2章第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第1章与第2章有何不同？在第1章中，上帝是否与天空一起工作，并将上方和下方的水分开？这是关于世界，这是关于宇宙。第2章聚焦于人。所以你看到的是第1章及7日和宇宙的创造和第2章之间的对比。在第2章中，他说，我现在要关注亚当和夏娃，因此他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在第1章中提到了亚当和夏娃，但现在他更详细地介绍了他如何形成并实际塑造了亚当，以及他如何形成夏娃。那么这个独立从句、否定状语从句和主句序列与他在第1章中使用的结构完全相同吗？是的。所以我的建议是，第2章中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应该如何理解第1章。那有意义吗？我试图用摩西来理解摩西。无论如何，这就是我正在尝试使用的方法，并且我认为它在这里效果很好。顺便说一句，关于差距理论，我应该说，没有人在支持差距理论了。顺便说一句，我父亲已经死了，我不是开玩笑的这么说，但大多数持有差距理论的人也死了。他已经被抹黑了。有一个叫维斯顿菲尔斯的人，他是我的朋友，写了一本200页的书，摧毁了差距理论。维斯顿基本上把它搁置了，没有人再坚持这一点了。还有语法，它不符合希伯来语语法，它与摩西使用的文学结构相矛盾。顺便说一句，它对我们对付撒旦没有帮助。撒旦不在创世纪第1章或第2章中。遵循文学模式。H， 创世纪以外的创造文本，诗篇19 20:26 至21:55。现在创造物是否证明了上帝的存在？除了创世纪第1章之外，圣经中还有一些美丽的章节谈到创造。我将向您展示其中的几个。其中之一是诗篇第19章。诗篇19章是这样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显明他的手段。日复一日，他们发出言语，夜复一夜，他们传出知识。换句话说，诸天宣告神的荣耀。如果你像昨天发表关于大爆炸的演讲的佩里·菲利普斯博士一样，他是一名天文学家，你是否应该能够利用天文学来观察宇宙并看到上帝的杰作？天文学宣告上帝的荣耀吗？换句话说，这里有神的话语。 这是圣经，这是神的话。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话语中了解一些关于上帝的事情吗？是的。这是最明确的吗？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他在这里是什么样子了。你也能看看神的作为并讲讲他的事吗？你已经得到了神的话语，毫无瑕疵且完美。你得到了他的话语，并且通过默示将他赐给了先知，但你也得到了上帝的工作。所以上帝的工作是在创造中看到的，所以你可以从创造中了解上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因此诗篇第19篇在看到神的工作方面很有帮助。一、现代性与奇迹 21-56-26-28。 现在现代性回到我这一代，这些人基本上说宇宙是理性的和自然的，没有上帝的空间，上帝没有地位，因为一切都可以用因果来解释，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宇宙是一个由因果关系解释的封闭系统。没有奇迹，上帝不能在真实的空间和时间中行动。没有奇迹，奇迹不可能存在。一切都是自然原因，因此不存在奇迹。一切都遵循因果，因果，因果的逻辑规则一直回到最初。起初并没有神，什么也没有。顺便问一下，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奇迹的话，如果红海刚刚分开，人们就过去了，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吗？不，然后你就过去了，然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嗖嗖的，他沉下去了，所有的埃及人都被淹死了。你说，那真是太幸运了。或者你说，不，不，水不会像那样开放。我一直在教我的课，现在正在录音，但无论如何，我都需要这样做。你们总有一天要出去找工作，除了学术之外，学习一些如何应对现实生活的技能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想教大家一些关于水管的知识。您需要了解两件事才能成为一名水管工。您需要了解两件事。水往低处流，周五是发薪日。知道了。水往低处流，周五是发薪日。我们现在都是桥水管工了。所以你可以去说，写进你的简历，我是一名水管工。无论如何，我是在开玩笑，但不是真的。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当水分开时，一侧有一堵墙，另一侧有一堵墙，人们走在中间。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水往低处流。那是行不通的。所以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奇迹。神就是做这样的事。这不自然。因此 ,19 世纪和20世纪的现代主义者说，圣经中的任何奇迹都只是传说。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奇迹。这是有人编造的。他们只是传说。这就是现代性。你们生活在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在后现代，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问，你们这一代人相信奇迹吗？你们这一代人相信那些壮观的事情发生吗？你们一直都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已经看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奇迹根本不会困扰这一代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上帝的故事与大多数人无关。上帝不是我故事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忽略他。但你们这一代人不一定会反对奇迹的事情。你们这一代人可以认为奇迹没什么大不了的。顺便问一下，这是一笔交易吗？当神创造奇迹时，这就是一件大事。无论如何，后现代性更加碎片化。现代性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他们是相互联系的，封闭的宇宙像时钟一样运转。你们这一代人，你们看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正确的。哦，对了，你以为我说的是政府，对吗？不管怎样，你看到了很多事情，我该怎么说，让我甚至进入家庭。我们刚刚去参加我女儿的婚礼。劳动节周末，我开车去俄亥俄州和家人一起庆祝。所有的孩子都在那里。实际上，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结婚了。问，生活很混乱吗？生活很混乱。是的，确实很混乱。你知道，你正与支离破碎的家庭相交。我保证你们大多数人都见过家庭中的离婚、不忠和各种各样的事情。生活常常是颠倒的。我想说的是，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样子。所有这些现代性的旧秩序，一切逻辑上相互联系的东西，现在都让位于一切都颠倒了。一切都是支离破碎的。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一切都支离破碎了。你必须尽可能地抓住它。J 摩西和他的创世纪来源 26-29-28-18 摩西从哪里得到他的材料？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以为上帝可能只是降临到他身上。也许他在自己的后脑勺放了一个芯片，那就是黑客帝国。我们真的做不到。不管怎样，只要在他的后脑勺放一个芯片，然后把东西下载到他的大脑里，我想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摩西把它写下来。神说 Bereshit bara Elohim， 摩西说好吧，上帝慢点，我的电脑上有一个慢速键盘。他把它打出来并写下来。上帝将其输入他的大脑，上帝用言语对他说话，摩西将其写下来。顺便问一下，对于一些先知来说，神是否下来与他们说话？他们当场就写下来了。耶利米做到了，耶36。耶利米不仅这样做过一次，还把它写下来。上帝说，好吧，耶利米，把这些写下来。首先，他说，耶利米找一个抄写员，我会告诉你，然后你就可以告诉抄写员要写什么。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他去找文士，文士就写下来了。他把他带给国王。国王做什么？国王从文士那里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上帝的话语，他基本上把它撕成碎片，然后把整个东西烧掉。他是，天哪，神的话语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对吧？神怎么说呢？耶利米，回来吧。他基本上得到了抄写员，然后又做了一遍。这一次是当着国王的面。问题，你烧毁了神的话，你会发生什么？坏事。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耶利米做到了，这在圣经里也有记载，你不想成为那个国王。所以无论如何，国王试图摧毁他。耶利米有两次口述这段经文吗？他口述了两遍，抄写员写下了两遍。无论如何，有时神会直接说话。我想说的是，有时上帝会降临，有时他会说话，有时是可以听见的，有时是听不见的。有些人确实听到了。有时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K. 埃努玛、艾利什和吉尔加美什史诗 28-19-30-49。 你用这个做什么？你用伊努玛做什么？艾利什，这是一个巴比伦创造账户。你如何处理巴比伦创造账户？顺便问一下，你听说过吉尔加美什这个人吗？让我先讲吉尔加美什，因为他可能对你们来说更熟悉。但是吉尔加美什，他是在摩西之前吗？比摩西早数百年。他有可能抄袭摩西吗？不，他比摩西早几百年。吉尔加美什有乌特纳皮什蒂姆 Utnapishtim， 我们简称他为乌特纳普 Utnap。乌特纳普走出去，众神来到他面前，告诉他建造一艘船。于是乌特纳皮什蒂姆建造了他的船。顺便说一句，所有这些动物都来到了船上。这些动物加上他的家人，还有一大堆其他人，他们把他放到了船上。他在船上待了一段时间，洪水来了，掀起了船，淹没了人们。顺便问一下，在吉尔加美什史诗中，为什么人们被洪水淹没毁灭？是的，他们太大声了。看，你演奏说唱音乐，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好的。声音太大了，没有重金属。诸神只是因为人类发出太多噪音而感到不安，所以他们把他们淹死了。所以他们把他们淹没了。但顺便说一句，当他们在船上时，随着洪水退去，乌特纳普如何下船呢？他放出一些鸟吗？是的。他放出了一些鸟。所以你需要一个人建造一艘船，让他的家人和动物上船，船升起，船沉下。他放鸟出去，然后又出来。这听起来很熟悉吗？摩西知道吉尔加美什的故事吗？有趣的。摩西知道埃努玛的故事吗？ Elish， 来自巴比伦的创造账号。再说一遍，这是摩西时代之前的事。你拥有神灵和原始混沌。光从诸神复数发出。苍穹被创造了，旱地被创造了，发光体被创造了。注意，人类是最后被创造的。然后在那之后，众神休息了。就基本结构而言，这听起来很熟悉吗？有没有可能摩西复制了这些东西，只是忘记在一个小角注中写下吉尔加美什史诗和埃努玛、埃利什？有相似之处吗？是的，有。 Gal， 吉尔加美什和埃努玛的分析，埃利什 30-50-31-35。 这里有人做了一些古代近东研究， 你说希尔德布兰特，你欺骗了他们，因为你没有告诉他们真实的真相。您挑选出相似的内容，并丢弃所有不相似的内容。你知道诸神是如何创造古代世界的吗？诸神之间基本上发生了一场战争，他们带走了其中一位神，将他切成两半，用身体的一部分创造了地球，用另一部分，天空，创造了地球。是不是和圣经有点不一样？
是的。
我想说的是，我已经从一个方向榨取了这一点。当你真正读到这些故事时，他们是非常不同的。埃努玛下划线埃利时试图将马杜克提升为巴比伦之神。然而，有相似之处吗？
是的。
M。相似性解释和口头讲故事 ,31,36-41,43。现在，这让我感到惊讶吗？
答案是不。
我们还没有讨论过，这确实很重要，我不会开发它，我会在这方面做得很糟糕。你需要学习伯格曼或其他对此进行更深入研究的人的课程。最初，当人们真的非常老的时候，在公元前2000年摩西写了很多诗歌之前，很多传说都是口头流传下来的吗？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有何不同？
诺亚下了船，
闪、韩、亚福下了船，他们是他的孩子，他们和诺亚一起在船上。你认为闪、韩和亚福有没有告诉过他们的孩子关于诺亚爷爷以及所有这些动物发生的事情？
是的，
闪、韩和亚福这样告诉他们的孩子。顺便说一句，现在他们的孩子是否能够去和诺亚爷爷交谈并说，嘿，诺亚爷爷，爸爸说了这个。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诺亚爷爷能纠正他们吗？好吧，你有没有让你的爷爷纠正过你？无论如何，会发生什么？三四代之后，这个故事可能会迁移吗？故事情节会有差异吗？口头传统的美好事物之一和问题之一是什么？当口头的东西流传下来时，它会一代一代的改变吗？让我说的更具体一些。我儿子从阿富汗回来了，他正在讲口头故事，他只是没有时间把他们写下来，因为实际上他每天出去都会遭到枪击，所以他没有花时间把这件事写下来，所以这些都是口头传统。现在他告诉他们，他有一个兄弟扎克和几个姐妹，我们围坐在桌子旁，他是一个很棒的讲故事的人，他讲了一个故事，突然每个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孩子们离开了。艾利特现在转向老人，我和他出色的母亲，并提问他是否给我们讲了同样的故事，只是他讲了第二次，而他的父母几乎哭了。
问，这是同一个故事吗？
是的，这是同一个故事。
问，他遗漏了一些细节吗？
是他做的。当孩子们离开时，他向我们扔了一些东西，这让我彻底震惊了。
问，这是同一个故事吗？
是的，这是针对不同观众的同一个故事。你能讲一个不同的故事吗？你知道谁最擅长这个吗？
格雷姆·伯德博士在这里。
你听过他弹钢琴吗？当你进入他的课程时，你必须对他说，嘿，希尔德布兰特说，你必须为这门课弹钢琴。他演奏爵士乐，所以他会演奏同一首歌，但他曾经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演奏同一首歌吗？
不，他演奏爵士乐。
那么，根据你是谁，你对12到14岁的人讲述的故事是否会有所不同，然后对54到60岁的人讲述的故事会有所不同。你会以不同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吗？当伯德博士弹钢琴时，他会以一种方式弹奏，然后他会弹奏完全相同的歌曲。你可以听到这是同一首歌，但有什么不同吗？
这是爵士乐。
那么，我想说的是，在口头传统中，人们会为这个故事增添爵士乐吗？换句话说，你永远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讲述故事。
诺亚告诉他的孩子们，
好吧，诺亚没有告诉他的孩子们，他的孩子们就在那里，但他的孩子们把这个故事流传了下来。你会期望这个故事会以不同的形式流传下来吗？
我认为吉尔加美什史诗是在纪念诺亚洪水，
只是它是口头流传下来的。所以你对摩西的看法是，神下来并说，摩西，让我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你已经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答案，并且说，嘿，这就是真正发生的事情。顺便问一下，其他传故事的人有没有故事的外壳？
是的，他们做了。
但是他们，这话怎么说呢？所以神告诉摩西发生了什么事。
因此，对于其他文化中也有记忆洪水故事的回声，我并不感到惊讶。我不惊讶。上帝用洪水淹没了他们。我希望其他文化能够记住这一点，并将其传承下去。现在我的猜测是，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是什么促使他们编造出这些故事呢？是巴尔，你知道，淹没了亚舍拉，这是怎么回事？是诸神打架还是什么？那么这对你来说有意义吗？我希望有些故事是相似的，然后上帝给了摩西来自上帝的启示。这就是我们解释创世纪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解释相似之处的方式，也是我们解释差异的方式。顺便问一下，口头传统美丽吗？是的。在某些文化中，当你回顾荷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时，他们会记住。克罗地亚的一些人背诵了1200行诗歌，并且他们会表演他们。每次他们表演的时候，你们中的一些人都会做戏剧。当你演戏剧时，你曾经演过一晚、两晚还是三晚吗？问题是每天晚上都不一样吗？是的。这是同一出戏，但每天晚上表演的内容都不一样。每次口头讲述都会有一些不同。你有一个问题。学生，是的。所以发生了洪水，一切都被摧毁了。那么在那之后，所有的故事都会一样吗？是的。是的，所以当诺亚把这个故事讲给他的孩子们听时，他们看到了。故事是一样的。现在他的孩子们来了，我想说他们可能会和爷爷一起检查。所以这个故事可能非常接近。现在他们有了孩子，爷爷去世了，父母去世了。现在没有人来检查这个故事。所以这就好像，如果我告诉这里的某人说一些话，而你在课堂上口头传递他时，他会与我最初所说的非常不同。所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口头上故事发生了变化。顺便说一句，我告诉你的是事实。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可以比较其他文化，克罗地亚文化，口头的东西已经被检查出来了，你应该知道这一点。如果我在这里开始做某事，我告诉他们三句话，每个人都必须重复这些句子，当你知道的时候，它会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学生，我问的是诺亚和摩西之间到底有多长？我们说的是几千年。我的意思是，耶利哥，约书亚是和耶利哥之战，那里有一座巨大的塔。它是从公元前800年开始，所以这意味着诺亚必须在此之前出现，所以你可以从公元前800年一直到摩西的公元前1400年，所以你至少有7000年。7000年来，故事可以发生很大变化。吉尔加美什史诗，比方说是公元前2000年，所以我们至少还有 5-7000 年的时间来讲述它。我的猜测是它比那要长得多，但我可以证明你不能让它比这更短，因为你必须考虑那里的塔楼、大马士革市，还有我们知道的各个地方。所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至少得给我几千年的时间。学生，你估计诺亚和摩西之间大约有多少年？不，我不能这么做。好吧，让我告诉你，理论上我做不到。让我提醒你一件事，好吗？你知道创世纪第五章和第十一章的家谱，你读过那些吗？不，不要把它们加起来。家谱上有漏洞。当他说某某是的父亲时，好吧，让我只做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打扰一下。耶稣基督，大卫的儿子，马太福音1:1。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好吧，你们知道大卫是什么？给我一个约会。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那是1000年。耶稣基督，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什么？学生，2000年。所以你们知道这一点。问题，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吗？你看，他说不。我说是。你知道儿子是什么意思吗？的儿子的意思是的后裔。儿子并不一定意味着直系后裔。父亲可能意味着直到今天你们还这么说，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好吧，他其实不是你的父亲，是吗？但你也明白我所表达的观点了吗？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回到创世纪第五章和第十一章的家谱，我向你保证那里有漏洞，而且这些人无论如何都活了900年，而且有巨大的差距。你不能简单的将他们相加。不可能。有漏洞，所以无法给你估价。我所知道的是，摩西大约是1400至1200年， 我会告诉你，诺亚必须在8000年之前，因为我们在耶利哥有那座塔。这就是近6500年的历史。将近6500年了，有多少代人了？
我不知道。
顺便说一句，这不仅仅是耶利哥塔，你还得把它推得更远。
好问题，我只是不知道答案。
嗯。摩西的教育 41-44-43-45。摩西是否了解吉利加美什史诗和埃努玛等文学作品？
埃利什。
嗯，你说摩西是在沙漠里追羊长大的。摩西不知道这些文献，因为他是犹太人。无论如何，他无法阅读所有这些文献，因为他是希伯来人。
问题，摩西无知吗？
事实上，摩西是在哪里受训的呢？
和羊一起去沙漠吗？
学生，埃及。
埃及。
他作为法老女儿的儿子接受教育。他会接受埃及智慧的训练吗？埃及人的文化是否非常有文化和辉煌？我们所说的古埃及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800年的普塔霍特普 Tihotep。这至少比摩西早1400年。摩西之前1400年有智慧文献吗？
是的，有一个完整的古埃及，还有中埃及。
因此，在摩西之前就有了巨大的文学传统。摩西知道美索不达米亚的传说吗？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有贸易吗？那是两只大猫，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新月沃土。贸易一直在进行。所以我猜测摩西知道其中一些故事，并且可能改编了他们，采用了他们，上帝使用摩西来纠正他们。摩西是否可以从这些来源，这些传说中借用一些创世纪的内容？
答案是，是的，他可以。
异教徒所说的一切都是错的吗？异教徒有时会说一些正确的话吗？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上帝就可以将其纳入圣经中。有没有一些异教徒讲圣经，讲圣经里的真理？
让我来做这个。
甚至有一些驴子会讲圣经，说真话吗？
是的。
弥数记22章中，驴说的是实话。
哦。
创世纪的托莱多结构 43-46-44-42。现在这就是创世纪的托莱多结构。我认为这很有趣，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很有趣。托莱多的意思是，我相信他是在英王詹姆斯版中翻译的这些事的世代。我认为你的新国际版 NIV, 如果你有圣经，你可能想打开它们，因为实际看看你的圣经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是相当有趣的。在创世纪2:4中，你有这样的托莱多之一，这是的技术。这就是天地和他们被创造的日子的记录。这就是记载，你会发现创世纪中有10个托莱多。因此创世纪根据这事的记述，这句话被分为10个部分。摩西就是这样分解他自己的书的吗？摩西在写他的书时就是这样分解他的。这是他的段落分隔符之类的东西。
P.
圣经中的章节划分增加了约。公元1200年44-43-48-13。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走到摩西面前问摩西，创世纪有多少章？
你们比摩西聪明。
如果你去找摩西说，摩西，创世纪有多少章？摩西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不，他不会。
他写创世纪时还没有章节。他没有写成章节。你的圣经里有章节。您知道这些章节是在公元1200年左右添加的吗？现在顺便说一句，我又站在这里了。我告诉你真相。有一位主教麦克雷博士是我的师从，有传言说他认识这位主教。但在公元1200年，麦克雷总是说他骑在马上，有时章节划分会出现在上面，有时会出现在下面，有时他会弄对。是不是有些章节的划分位置不对？让我向您展示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一个例子。看看这个，他错过了章节划分。顺便问一下，这是否意味着圣经犯了一个错误？或者这是否意味着公元1200年的主教将章节划分放在了错误的位置？现在让我向你证明这一点。去看看你自己的圣经，看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一章是什么？
创造的七日。
但问题是，创世纪第一章里有七日的创造吗？
第七天在哪里？
第一章里有第七天吗？
不。
第七天，正如经上所说，天地都造齐了。到了第七天，上帝已经完成了他所做的工作。于是从第七天起，他就歇了一切工作。这是第二章的内容。 第七天在第二章。创造的七日应该放在一起吗？
是的。顺便说一下，请看第四节。现在您的 NIV 圣经、NRSV、ESV 圣经是否分为2比3和2比4？那里有空间吗？
你们中的一些人摇头说不。
你的很多圣经那里都有空格吗？
那里应该有一个空间。
章节划分应该放在这里，因为有一句这是天地的记述。
摩西使用这种托莱多结构将叙述分为十个部分。
摩西就是这样划分的。
所以那里应该有一点划分。
顺便问一下，你们中的一些人是否有那些将文本放在文本之上的迷你圣经？
所以他们不做空白是因为他们想把它变得很小。
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把它挤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除法是2比4，而是因为他们想节省空间。
所以实际上从2比4变为5比1。
在这里您将看到第五章的章节划分。
它是如何开始的？
这是亚当世系的书面记载。
现在你已经有了亚当的家谱。
转到6比9，你可以在我的 NIV 中看到他自己推迟了陈述。
这是诺亚的记述。
所以6比9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关于诺亚和他的孩子们的故事。
然后你翻到10比1，你会看到同样的事情，等等。
这是闪、韩和雅弗的记载，然后继续到闪、韩和雅弗的家谱。
所以这就是的记载，这就是创世纪中使用这个短语的结构。
摩西将其重复了十次，并以这种方式构建了他的书。
2. Genesis 片记结构 48:14-52:35。
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阅读创世纪时，你了解了一些历史，然后他给了你一个家谱。
你读了历史，然后你就读了家谱。
你做什么工作？
你跳过了家谱。
你触及了历史，然后你就跳过了家谱。
这就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阅读方式吗？
他们比我们更热衷家谱吗？
那么你的祖母和祖父会做家谱吗？
所以历史和家谱，历史和家谱。
看看他如何在文本中摇摆，在历史和家谱之间来回摆动。
事实证明，有人根据他们挖出的一些平板电脑，基于这一事实发展了一种理论。
首先，当时的人们写的是什么？
他们特别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上书写，泥粘土板。
因此他们拿了一支笔或铁笔，把它插在泥里，然后泥就干了。
然后你就可以读它，泥片。
我们很高兴他们使用泥片吗？
只有什么问题？
给我500岁的纸。
只有什么问题吗？
纸不再是了。
当纸张受潮时会发生什么？
一切都没有结果，它会化为尘埃。
归于尘土，出自尘土，我将归于尘土。
平板电脑有什么关系？
你把石板放在这些盒子里，然后在石板上方烧毁寺庙。
你把它烧到地上。
这对平板电脑有什么作用？
它点燃了它们。
这些平板电脑是由什么制成的？
现在坚硬如磐石。
问题，它们会永远存在吗？
3000年后，我们把它们挖出来，挖出了一块泥板。
我们可以阅读它们吗？
是的，你们都应该服用阿卡迪亚和乌加里特，并且可以阅读药片。
不。说真的，有些人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他们把他们锁在地下室里半生，等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半生后，他们给了他们博士学位。
但无论如何，这些平板电脑都被解雇了。
你知道他们在泥上写字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吗？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些泥板，3000年后我们还可以阅读它们。
纸缩草纸和所有纸张有什么问题？
唯一能生产纸的地方，比如纸缩草和那种材料，他们也在动物皮上写字。唯一能生产纸的地方是埃及。
为什么它能在埃及幸存下来？
因为埃及非常非常非常什么？
干燥。
空气中没有湿气。
这是撒哈拉沙漠。你知道利比亚人正在向他们开枪，所以这使得沙漠变得更加干燥。
我想说的是，由于气候太干燥，埃及是纸缩草纸真正生存的唯一地方。
埃及人在岩石上写字并在岩石上雕刻东西吗？
这对我们来说也确实有好处，因为岩石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上帝也用他的手指在岩石上做了一些事情。
但无论如何，这就是石碑的结构，伴随着历史家谱的来回摆动。
你可以在圣经中得到反应，历史、家谱、历史、家谱的波动。
这个人在他正在阅读的一些平板电脑上注意到了什么？
平板电脑的结构是平板电脑的正面，然后是平板电脑的背面。他注意到这块碑的正面有一个标题，一段历史，一个版权页，这是一条抄写说明，表明这块碑是我的，背面有家谱。背面有家谱和摘要。当他进入我们的圣经时，应该在历史和家谱、历史和家谱之间摇摆，平板电脑正面、平板电脑背面、平板电脑正面、平板电脑背面。所以他的意思是，摩西的风格符合当时的写作风格吗？你会期待吗？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创世纪中存在这种历史与家谱的互换。顺便问一下，我们知道这一点吗？不，这是一些学者的猜想。是否有意义？这对我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我并不是说这是事实。我是说这是这个人的猜想，我们不确定，但似乎确实有道理。是的。学生，什么是版权页？版权页是抄写的笔记，可以说我是首席抄写员沙凡，这是我的牌位之类的。或者这是为 Zimmerlin 写的，他是国王，他没有打败我，所以我为他写了这个石碑之类的。你知道，一些抄写笔记之类的东西。摩西在写创世纪时使用了这个结构吗？二，希伯来语作为迦南方言 52-36-53-41。摩西使用了他那个时代的文学模式吗？摩西使用了他那个时代的语言吗？摩西可能用希伯来语写的，对吗？希伯来语是什么语言？让我在这件事上对你坦诚相待。希伯来语是迦南方言吗？希伯来语只是迦南方言。犹太人从哪里获得希伯来语？当亚伯拉罕搬到迦南地时，他们就掌握了希伯来语。他们在那里捡到了它，这是迦南方言。它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开发的。亚伯拉罕从迦南方言中继承了它，然后基本上它被传承下来并成为希伯来语，但它最初是迦南方言。当亚伯拉罕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家乡来到这里时，他会说美索不达米亚语言吗？是的。他进入迦南采用了迦南方言，后来被称为希伯来语，这一切都源于摩西。Yes， 上帝用人类的语言进行交流 53-42-5603。 那么摩西是用人民的语言写的吗？是的。他会以人民的风格写作吗？顺便问一下，某些写作风格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如果你写了一封信，又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写信和写电子邮件是否会有两种不同的风格？您在 Facebook 上写信时与写电子邮件时有什么不同吗？如果你写推特，这和你写电子邮件有什么不同吗？今天我们有不同的风格吗？是的。摩西会使用不同的文学风格吗？是的。我将向您展示《申命记》几乎与赫梯条约完全相同。内容不同，但形式相似。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吗？摩西使用当时的语言，他也使用当时的文学形式。那么风格，我们会看看。如果摩西使用了他那个时代的写作风格，他是否有可能使用了那个时代某些人所持有的内容？换句话说，比如摩西时代的人们认为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他们会认为地球是平的吗？学生，因为它看起来很平。是的，因为你走出这里的门，你会看到四边形，你知道它非常平坦。你环顾四周，地球看起来很平坦。那时的人们会认为地球是平的。顺便问一下，圣经有可能提到类似的东西吗？有人听说过地球的四个角落吗？圣经以赛亚书 11:12 中提到了这一点。地球的四个角意味着地球是平的，不是吗？现在，当你说地球有四个角时，这是否意味着地球是平坦的？顺便说一句，一些基督徒认为它是平坦的，因为以赛亚书中的那段经文。有谁知道以赛亚书的意思吗？现在这里有人谈论地球的四个角落吗？如果你今天说地球的四个角，是否意味着你认为地球是平的？学生，不。这只是一种表达地球各个角落，北、南、东、西的文学方式。你并不是说地球是平的。圣经并没有错，只是人们误解了它。所以我才 T。摩西的家庭背景 56-04-58-29。摩西从哪里得到他所写的语言？当我试图暗示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雅各在迦南地时学会了迦南语言，并且传承给了摩西时，摩西不是在他父母的教导下受过训练吗？他是由法老的女儿训练埃及智慧的， 但他首先是由他自己的父母训练的吗？你还记得他被装进篮子然后扔进尼罗河吗？当法老的女儿把他抱起来时，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我认为他可能受过割礼，所以他把他抱了起来。然后摩西的姐姐米利亚姆出现并说，嘿，我是犹太人。所以他把摩西交还给他自己的姐姐，姐姐他是弟弟。这有问题。你姐姐曾经对你指手画脚吗？不管怎样，姐姐把摩西带回了他自己的父母身边。摩西的父母养育了他，或者用我妻子的话来说，养育了他。所以他一直被抚养到可能12岁或13岁进入青春期。当他进入青春期时，他去找法老的女儿。在那里他接受了埃及所有智慧的训练。他会说流利的希伯来语吗？如果你在一个家庭中长大直到12岁左右，你的余生都会掌握这种语言吗？我的女婿娶了我的女儿，她是台湾人。她在台湾长大直到12岁。说到英语，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吗？她仍然说洋河路。不是路，而是路。她在所有内容的末尾加上 s 以构成复数。我嘲笑她，因为她就是这么做的。事实上她已经被我舔到了。她参加了 SAT 考试， SAT 考试是英语的。他在 SAT 考试中错了5分。这家伙很聪明吗？他去了哈佛大学，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这家伙非常聪明。但他仍然说羊，仍然说鹿，所以我们就这样理解了他。但问题是，这家伙还懂普通话吗？他在台湾长大，直到12岁。他还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吗？是的。所以，我想说的是，摩西在童年时期就懂得希伯来语。又异教徒讲真话和神的通融 ,58-30-59-26。非犹太人，非先知，异教徒能说出一些真实的话吗？是的。如果摩西记录了那些异教徒所说的话，那仍然是真实的。这是圣经里的，那么它仍然是正确的。所以要小心这些东西。神是否适应了他的真理，以符合古人看待事物的方式来表达真理。他用语言来适应自己。因此上帝用希伯来语说话，并使用当时的文学形式。他对自己的迁就程度如何？上帝是否降临并对摩西说，摩西，你们认为地球是平的，地球不是平的，而是圆的。上帝有没有降临并纠正他们？不，那不是重点。上帝降临是为了告诉他们有关他们的灵魂和救赎的事，而不是有关科学事实的事。所以你必须在这些事情上休息一下。V. 创世纪一章何事经学的目的 59-27-6039。 那么为什么摩西将创造物包括在内呢？为什么摩西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摩西写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是为了反对进化论吗？摩西对进化论有了解吗？不，那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以摩西的著作并没有反对进化论。摩西毫无头绪，他所讲话的人也不知道这一点。现在我在这里研究的是诠释学。诠释学，有人了解诠释学吗？释经学是一门研究如何解释圣经的学问。你如何解释圣经？不同的人对圣经的解释不同。诠释学就是你如何解释。请注意我在这里推动的内容。反对进化论，这就是我们今天反对进化论的问题吗？摩西知道这件事吗？我试图让你回到原作者的初衷。换句话说，圣经对我来说是必然的。我。我们生活在一种自恋文化中，这种文化说我一直以来。W. 原作者的初衷 ,60-40-61-49。我想做的就是让你摆脱困境，回顾摩西作为一名作家，他最初的意图是如何的。摩西最初的意图是什么？摩西的初衷是什么？这就是我的解释，试图回到原作者的初衷。摩西写这本书可能是为了反对多神教吗？那时的人们是多神教吗？许多神正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这有可能比进化论更符合摩西的意图吗？是的，因为他们正在与多神教做斗争。所以这是可能的。他开始说道，不是巴利和亚舍拉参战，是巴利把他肢解了。上帝只有一位，他创造了一切，他是如何创造的呢？他说话了，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摩西可能是在反对多神教。我认为这就是摩西在创世纪中所讨论的真正要点。摩西基本上是在说创世纪第一章是赞美诗，是为了赞美和敬拜神。他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上帝、他的威严、上帝在创造中的伟大和善良。上帝在创造的技术中的伟大和良善是其特色。X 创造的护文官诗篇136:61-49-62-41。现在我怎么知道这是目的的一部分？我查阅了诗篇第136篇，诗篇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使用创世纪账户。现在我要把它放在这里，看看这首美丽的诗篇。这首诗篇讲到了什么？诗篇136。对于独自创造伟大奇迹的人来说，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以他的理解创造了诸天，因为他是忠诚的爱永远长存。他把大地铺在水面上，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创造了伟大的光芒？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太阳主宰白天，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首诗的要点是什么？他审视创造得出什么结论？抓住要点是非常困难的。他得出什么结论？他的忠贞之爱永远长存。Why? 信仰与学习的整合 62:42-65-19。那么换句话说，你能看看创造物并了解一些关于上帝的事情吗？你们中有些人正在进入科学领域，有些女孩正在进入科学领域。你应该能够研究科学，并且它应该引导你崇拜上帝吗？你的物理学研究应该引导你敬拜上帝吗？你的生物学研究应该引导你敬拜上帝吗？化学应该引导你敬拜上帝吗？物理学只有 F 等于猫吗？或者 V 等于 IR? 你可以说，我懂物理学或其他什么 ,V 等于 IR。好吧，这真的是它的本质吗？或者你能透过公式看到什么？你在谈论星系，你在谈论上帝创造的东西。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杰作。所以我要说的是科学。是的，学习你的公式，但要超越公式，在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方面看到上帝创造的美丽。这是另一种方法。在启示录中，这些人在天堂里。4:11。猜猜他们在天堂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在天堂要做的事。我们的主和上帝，你配得接受，接受什么？荣耀、荣誉和权力。为什么神配的荣耀、尊贵和能力？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并拥有他们的存在。这句美丽的诗句反映了天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创造总是意味着无中生有吗？有一个拉丁术语，我确实想让你知道这一点。拉丁术语无中生有就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前有人在学拉丁语吗？例如是出于 nihilo 是无的意思。上帝是从无到有创造的吗？上帝能从无到有创造吗？神说话了，他就产生了。所以神创造了，起初神创造了天地。他从无到有，无中生有。上帝总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吗？诗篇33:6是一首美丽的诗句。诸天借主之言而造，星辰借他口中之气而造。上帝说话，宇宙就诞生了。但上帝总是这样做吗？不，神将人从尘土中带出来。他塑造了人，他用尘土创造了人。他是从无到有造人的吗？有些女性会说，是的。神是从无到有造人的吗？不，他用尘土造了他。Z. 亚当和夏娃的名字 65:20-68-54。顺便说一句，因为你们不懂希伯来语，所以你们错过了创世纪中一些美丽的文字游戏。上帝拿起地上的尘土，他创造了什么？上帝如何称呼他从地里塑造出来的生物？他有给他起名字吗？他称他为亚当。他称他为亚当。阿达玛是什么意思？他拿起灰尘塑造他，并称他为尘埃。不，这不是玩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亚当，亚当是什么意思？ Adama 的意思是泥土、地面、灰尘。所以他用尘土塑造了亚当，并称他为尘土。这是事实。Adam 的名字是 Dusty 的双关语。那里有一个文字游戏，而且很美。顺便问一下，他怎么称呼夏娃？谁给夏娃起名字？亚当给夏娃起名叫夏娃。 亚当什么时候给夏娃起名叫夏娃？在亚当被告知亚当，你犯了罪，尘土，你是尘土，你将回归尘土。创世纪 3:20 分的下一节经文转向夏娃。迄今为止，地球上还没有他的名字。他转向他的妻子，就在他被告知他将不得不拼命工作，并且他最终会输给尘埃之后，他不会获胜，他将再次变得尘土飞扬。然后他转向他的妻子并说，你是死亡女人，邪恶的女人，毁灭性的女人。他给他起什么名字？他转向他说，哈瓦。你们知道哈瓦是什么？你去参加一个犹太婚礼，他们拿出了，哦，你们还不到21岁，不要在犹太婚礼上这样做。无论如何，在犹太婚礼上，他们退出了，他们之间的事情，他们说什么？拉哈伊姆，拉哈伊姆。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看过屋顶上的提琴手，对吧？顺便说一句，戈登学院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一点，但毕业要求之一是你必须在毕业之前观看屋顶上的小提琴手。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如果你穿过那个舞台去拿文凭，威尔逊博士有一把气软枪。如果你穿过那个舞台，如果你没有看过屋顶上的提琴手，他会打爆你。所以你一定要看屋顶上的提琴手。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屋顶上的提琴手，你一定要看看。拉哈伊姆，拉哈伊姆。顺便问一下， Lehim 的词根是什么？哈瓦和 Lehim 基本上是同一个词。他转向他的妻子，他说什么？Lehim 是什么意思？意思是生活。他转向这个女人，称她为哈瓦，你是众生之母。我要除尘，但你是众生之母。这个女人是否给他带来了希望？有一天蛇的头会被压碎。生命从哪里来？生命来自于这个女人。所以他给她起名叫活人，众生之母，哈瓦。这是否表明亚当和夏娃之间的关系很美好？刚刚被诅咒之后，他就不再诅咒他了。他爱他，并看到他身上的希望。通过他的种子，救赎将降临到全人类。这个女人将为全人类带来救赎。他看着她说，哈瓦。你说夏娃，但我喜欢哈瓦，更好的。AA。创世纪第一章的日子，三种方法 ,68,55-69,36。现在我们还剩下大约10分钟，我想把这里的讨论切换到创世纪的时代。我想快速地讲完这一点，然后直接讲到这一点，因为我不想在这一点上徘徊。创世纪的日子和创造纪，创造的七天。地球是什么时候被创造的？圣经怎么说？我之前曾说过，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地球的年龄。创世纪第一章的时代有三种方法，我只想简单介绍一下这三种方法。所以我们会做创世纪的日子。AB。24小时字面日理论。69:37-73:36。首先，有些人认为创世纪中的日子是字面上的24小时，从黎明到黄昏，晚上24小时，一个24个周期。这就是所谓的字面上的24小时日理论。许多持此观点的人被称为年轻地球神创论者。年轻的地球神创论者会认为地球大约有20000年的历史，诸如此类，20年、30年、40年或10000年。所以它被称为年轻的地球。地球只有大约20000年的历史。大多数年轻地球神创论者都会持有实际的24小时日理论。基本上他们说的是 Yom 这个词。 Yom 这个词是希伯来语中的昼，实际上是在创世纪一章五节中定义的。神在第五节中说，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因此上帝在创世纪 1:5 中将这种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交替，即24天，定义为 Yom。 这是一天24小时，这是24小时的光明与黑暗的交替。所以他在创世纪第一章中为我们定义了安息日。你在安息日休息多久？这也是24小时的时期。你在星期六庆祝安息日吗？犹太安息日什么时候开始？安息日在周五晚上太阳落山时开始，他们周五晚上吃安息日晚餐，然后周六他们周六休息。那么安息日什么时候结束呢？学生，周日。不，周六晚上。好吧，从周五晚上太阳下山后一直到周六晚上太阳下山后。犹太人星期六晚上做什么？太对。你会看到在耶路撒冷会有一半犹太人涌上街头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吃披萨不要点意大利辣香肠披萨，只点披萨。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我在店里的时候，有人点了一份，店里大概有200人，然后就鸦雀无声了。那家伙点了一份意大利辣香肠披萨。但是你明白了，我们离开了那里。我们显然是美国人，当一切变得如此寂静时，我知道如何离开那里。但无论如何，这就是我要说的。安息日下来，基本上是周五晚上到周六晚上。星期六晚上通常是他们出去玩的时候。那是24小时吗？犹太教的安息日实际上是24小时吗？还记得神在十诫中所说的话吗？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一个24小时的时间段。出埃及记第20章有十诫。再说一遍，这实际上是24小时的时间段。这是另一个参数，日期加一个数字。每当你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时，通常都是24小时。每当日这个词与数字一起使用时，圣经中通常指的是24小时。在圣经中大约有499处这样的参考文献。我曾经检查过他们，并就此写了一篇论文。年龄的外观。因为地球是如此年轻，你会说，但地球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古老。菲利普斯博士昨晚描述了距离我们100亿光年的星系。那光是从100亿年前的那些星系发出的。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光确实有100亿年的历史了。这些人会说，年轻的地球人，不，这不是在100亿年前开始的，上帝已经在路上创造了光。亚当被造的看起来像个成年人。所以地球看起来很古老。这就是科学家们所看到的，上帝创造了年龄的出现。上帝创造地球时是带着年龄的样子，这一论点是否让任何人感到困扰？神会欺骗人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交流电。象征性的一天 ,73-37-75-23。接下来是象征日理论。这是另一种方式，另一种类型的一天。有些人持有象征性的日子，并说创世纪第一、二、三、四、五、六、七日的日子并不意味着时间。他们是摩西用来描述创造的逻辑或文学框架。这是摩西用来描述他的逻辑或文学框架。可能是上帝来到摩西面前并说他在西奈山上。嘿，摩西，醒醒。摩西，要有光。摩西看见了光。然后摩西回去睡觉，第二天上帝摇动了他。嘿，摩西，醒醒。他说，好吧，现在看这个。现在我要把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开。摩西继续睡觉，第三天醒来，好吧，让地显露出来。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上帝向摩西启示的日子。这不是真正创造的日子，而是上帝向摩西启示的日子。你看到那里的区别了吗？因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启示日，因为上帝花了七天的时间向摩西启示他，而不是最初是这样。这是另一种看待他的方式。我经常认为这是一种有趣的方式，上帝向摩西展示了七张图片。摩西在第一幅图画中描述，上帝说要有光。在第二张图片中，他将事物分开，等等。摩西的脑海中以视觉方式向他展示了这些图片，就像先知们看到异象时一样。上帝在异象中向他展示了创造物。所以摩西将其描述为七日。也许这是一个文学框架。这是一种更抽象的创作方式吗？是的。其他的都是字面上的24小时，这个比较抽象。伯纳德·拉姆 Bernard Ram 认为这些日子具有象征意义。一些比较抽象的思想家也持有这一观点。广告。日龄理论 ,75-24-8000。这就是佩里·菲利普斯博士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日龄理论。佩里相信创世纪中的每一天都是漫长的岁月。Yom 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是日这个词。它有多种含义，并不总是24小时。例如，如果我问你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你会怎么说？我在这栋楼待了这么久，我不知道。如果我说现在是白天或黑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白天有多长？一天少于24小时吗？你说，我们12月住在新英格兰，一天只有5分钟。日作为光的一段时间可以变化。给我12个小时，白天12个小时。那么一天会比24小时短吗？主日又怎样呢？主的日子， 主的末日之日有多长？启示录中记载，主的日子是1000年，启示录20。然后，如果你翻到诗篇90:4，他说，与耶和华同在一日如1000年，1000年如一日。你们都知道这一点，因为你们看过土拨鼠之日。一日如1000年，都是同一天，日复一日。一日如1000年，1000年如一日。当你与无限永恒的神在一起时，1000年又算什么？没什么。因此，一天一词被用来表示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另一个，这是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如果我对你说在我父亲的时代，那会是多长时间？那是从1927年到2004年，大约76年的时间吗？好吧，在我父亲的时代，那将是他的一生。日 ,yom, 有很多含义。它在英语中意味着很多东西，在希伯来语中也意味着很多东西。顺便说一句，太阳直到第四天才被创造出来。前三天是太阳日吗？它们不可能是太阳日，因为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太阳已经落山了，直到第四天太阳才出来。所以无论如何，前三天不可能是太阳日。顺便问一下，日龄理论允许数十亿年吗？是的，它确实。那么这可能是最有力的论据。第六天的作业太多了。神能瞬间做事吗？但人呢？第六天，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然后把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那里。亚当必须说出所有动物的名字吗？给世界上所有动物命名需要时间吗？顺便说一句，在给所有动物命名之后，亚当必须感到孤独。那么，在那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就在同一天，夏娃从他肋旁的肋骨中诞生了。一天24小时要做的事情很多吗？现在上帝可以很快的创造，但是人类需要时间吗？第六天的事情就这么多了。这是三种方法。字面上的日子，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他们实际上是24小时的日子。这些人是年轻的地球创造论者，地球对他们来说大约有2万年的历史。日时代，这是否允许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同意 13.7 亿年的宇宙存在？是的。佩里·菲利普斯 Perry Phillips 的大爆炸理论讲座我将在周五之前在网上发布。象征性的日子，这是否也允许数十亿年？是的。现在的问题是，这就是所有这一切的重点。圣经说地球有多少年了？他没有说。这是大家的猜测吗？你会有一些年轻的地球人，你会有一些年老的地球人。我要说的是，不要为这些事情而争斗。圣经确实没有说。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是可以的。主修主修，辅修辅修。地球的日期我们不知道。佛经没有说。所以保重。我们周二见。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的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程第五讲。今天的讲座将讨论创世纪第一章1:1和1:2节，然后讨论创世纪的日子。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转录利比·威尔逊，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2